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4年10月3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重点关注，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林希强介绍本次任务的有关情况，并围绕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等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新闻聚焦，神舟19号飞行乘组由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三名航天员组成，蔡旭哲担任指令长。总台军事记者对神舟19号飞行乘组进行了专访。环球军情，黎巴嫩真主党任命纳伊姆·卡西姆为新任领导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表示仍然在黎巴嫩南部任务区驻守。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长征路上的大会师》，今天请听第四集《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永平会师》。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上午，神舟十九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林希强就本次任务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围绕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等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廷、宋鹏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四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33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林希强介绍，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与神舟18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大约6个月，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
神舟19号乘组飞行期间，将重点围绕规划中的太空格物主题，覆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开展微重力条件下生长蛋白晶体的结构解析、软物质非平衡动力学等86项空间科学研究与技术实验。预计在基础理论前沿研究、新材料制备、空间辐射与失重生理效应机制、亚磁生物效应及分子机制等方面取得一批科学成果。
发言人林希强介绍，按照计划，神舟19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大约6个半小时后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的组合体。
在轨驻留期间，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8号货运飞船和神舟20号载人飞船的来访，计划于明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返回东风着陆场。
发言人林希强表示，今年9月超强台风摩羯对文昌发射场有关设备设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总指挥部决策对天舟8号任务计划进行适当调整，将于11月中旬择机发射。
目前天舟8号任务的各项准备工作正按新的计划稳步推进，我们在空间站任务规划上已充分考虑了应对类似情况的物资储备，目前在轨物资充足，满足任务要求，请大家放心。
今年上半年，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顺利完成，共有10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入选，包括8名航天驾驶员和2名载荷专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林希强介绍了相关情况。
他们于今年8月入队参加训练，2个月来，重点开展了载人航天工程基础理论学习和针对性体制训练。后续还将有序开展8大类200多个科目的训练任务，特别是我们针对 第四批航天员不仅要执行空间站任务，还有未来执行载人登月任务的新特点。在训练内容设置上，即注重失重状态下生活工作与健康维护等基本技能，以及掌握出舱活动、设备维护维修、空间科学试验等专项技能，更面向未来载人登月任务，进一步培育航天员从操控飞行器到驾驶月球车，从天体辨识到地质科考，从太空失重漂浮到月面负重行走的能力。
发言人林希强介绍，第四批预备航天员中的载荷专家分别来自香港和澳门地区，已经于8月8日入队，在与其他航天员共同生活训练的基础上，为港澳航天员安排了载人航天精神、普通话等针对性课程，还根据他们的饮食特色科学制定食谱。
目前两名港澳载荷专家已全面融入团队，训练热情饱满，身心状态俱佳，相信第四批航天员能够高质量如期完成各项训练任务，逐步成为后续载人航天任务的骨干力量。
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林希强还介绍了中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登月阶段任务目前取得的新进展。
锚定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的目标，工程全线正在全面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目前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孟州载人飞船、揽月月面着陆器、登月航天服、载人月球车等正按计划开展出样产品生产和相关地面试验。我们先后完成了飞船综合空投、着陆器两舱分离、火箭新一级三机动力系统试车、液发 75E 氢氧发动机高空模拟试车等大型试验，保障上述生产试验的一批地面设施设备已建成并投入使用。载人前的飞行试验和首次载人登月任务的科学研究目标和配套载荷总体方案基本确定，发射场、测控通信、着陆场系统正按计划有序地开展研制建设。
对于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原定出差八天延迟返回，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林希强表示，
人类载人航天活动始终充满风险与挑战，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永远是各国政府和全世界人民最为关切的重中之重。作为同行，我们也十分关注美国宇航员出差延迟返回的事态发展。回顾事件经过，我们对 NASA 高度重视航天员安全表示赞赏，同时也预祝两名航天员能安全归来。
有记者提问，如果中国空间站遇到类似情况该怎么办？发言人林希强表示，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安全至上，始终把确保航天员安全摆在首要位置。
极端情况下，航天员可搭乘在轨飞船提前返回，或发射待命的应急飞船实时救援。此时此刻，长征二号 F 遥20运载火箭与神舟20号载人飞船正在酒泉发射场总装厂房内待命，一旦有必要可以迅速转入发射状态，执行空间站应急救援任务，确保航天员生命安全。
发言人林希强表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自立项实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利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与世界主要航天国家和有关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在航天员选拔训练、空间科学与应用、空间碎片防护等领域开展合作交流，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
天宫空间站拥有丰富的科学应用资源和完备的支持能力，神舟载人运输系统和天舟货运系统 具备可靠稳定的人员、物资、天地往返能力，是开展国际合作的绝佳平台。目前，我们与联合国外空司合作的首批应用项目正在轨开展试验，同时还在与有关国家推动实施更多联合试验研究，磋商选拔训练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总之，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的空间站，也是促进人类航天技术发展、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我们随时欢迎世界同行参与中国空间站的飞行任务。
神舟十九号航天员乘组构成仍然采用以老带新的策略，由三名航天员组成，包括一名第二批航天员和两名第三批航天员。指令长蔡旭哲执行过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宋令东和王浩泽是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90后。其中宋令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王浩泽入选前是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是我国目前唯一的女航天飞行工程师。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特约记者杨欣、战康在神舟十九号飞行乘组出征太空前对他们的专访。
对于第二次出征太空，航天员蔡旭哲充满了期待。他回忆说，2022年12月4号，神舟14号乘组撤离空间站核心舱前，他的内心充满留恋与不舍，专门又回到舱内转了一圈，并且暗自立下誓言，不久的将来一定还会重返太空。不到两年的时间，蔡旭哲梦想成真。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从神舟14号任务中的动三变成了这次任务中的动幺，作为指令长带领神舟19号乘组出征太空。蔡旭哲说，指令长作为团队核心，必须让整个团队更好的融合，从而更好的发挥出每个成员的优势。
担任新的角色，面临新的任务，要带领这个乘组高效的完成好任务，对任务负责，对乘组负责，能够更好的、更圆满的把我们这次任务把它完成好。
在神舟十四号任务结束后，蔡旭哲被授予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荣获三级航天功勋奖章。任务归来后，他把荣誉埋在心底，归零成绩、归零精力、归零心态，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训练工作中。他说，作为一名航天员，要时刻做好为祖国出征的准备。
尤其是进入了神舟十九号乘组以后，我当时提出了四个不能。首先呢，就是学习不能放过一丝的疑问，训练不能有一丝的懈怠，操作不能有一丝的疏忽，遇到困难不能有一丝的退缩。我们神十九的备战训练也可以说也是在这四个不能的引领之下进行的。
神舟十九号任务是整个空间站转入运营阶段的第四次任务。蔡旭哲介绍，在本次任务中，他们将完成多次出舱，并且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实验项目。这既是挑战，更是他们出色完成任务的动力。
这些项目也是，空间站应用于发展阶段首批立项的各系统的项目，要在神舟十九号任务之中开展。也有很多有特点的、很多有趣的项目。我们这一次根据计划是安排了舱外活动，而且我们这一次单次出舱的项目也是最多的。空间站就是一场接力赛，我们每名航天员都是接力赛中的一员，把接力棒从这个乘组传到下个乘组，我觉得更多的是这种责任与使命的传承，也期待着中国空间站越来越好。
1990年出生的航天员宋令东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在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2020年他迎来了新的机会，成功入选第三批航天员，实现了从天空到太空的梦想升级。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孩子成长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再到现在成为一名远赴太空的航天员，宋令东坦言，人生中的每个阶段都要勇于面对各种挑战。
从小我就晕车，然后坐车晕车，坐船晕船，最开始学飞行的时候抗眩晕能力比较差，身体反应会比较剧烈。飞行员的经历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磨练了我的心态，遇到任何问题，遇到任何挑战，我觉得我也有一个很稳定的内核， 这个是对于我当航天来说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
宋令东的微信昵称是守望者，他向记者解释说，这源于他小时候看过的一本书中的故事。从他建立微信号到今天，这个昵称一直没有改变过，因为这不仅是他人生信念和使命追求的体现，更是对他的一种激励。
这个故事是写的是有一个战士，他在一次阻击战里面，然后他的战友都负伤了，他就一个人阻击了好多次敌人的进攻。我就希望自己像他一样去守护一片土地，然后就选择了招飞入伍，印证了我小时候的那个梦想，守一方平安。
成为航天员以后，尤其是作为神舟十九号乘组的一员出征太空，尽管身份和使命发生了变化，但对于宋令东来说，心中对于守望者的本质和价值追求始终不会改变。
成为一名航天员以后，我觉得我还在守望，像我们一批二批的前辈们，他们作为先驱者，为这个事业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未来会有更高远的目标和理想等着我们不断推进，不断发展，创造更多的奇迹。
同样是1990年出生的航天员王浩泽，出生于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2020年和宋令东同一年入选我国第三批航天员。和大多数航天员的经历不同的是，王浩泽成为航天员之前是一名从事火箭发动机设计研究工作的航天科技工作者，从研究火箭到被火箭送入太空，成为第一个飞入太空的女航天飞行工程师。王浩泽说，他是幸运的，更感到十分自豪，赶上了祖国和航天事业蓬勃发展的时代。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火箭发动机设计员，能够有一天成为航天员，我感觉这件事太酷了，同时又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因为之前都是招的战斗机飞行员，到了我们第三批，国家首次向我们的航天科技工作者招收航天飞行工程师，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很幸运赶上了这个时代。
在从事航天科研工作时，王浩泽就以敢拼能干在同事中小有名气。入选成为航天员之后，他更是把这种拼搏奋进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为了熟悉一个动作，记牢一项操作流程，王浩泽都要反复练习数百次。有些练习科目，他甚至要比其他航天员多付出几倍努力。
当我进入航天员大队的那一天，就更能直观地感觉到我的责任、使命。我就想，我一定得好好干，把任务中的每一项工作都踏踏实实地做好，精精确确地做好。就觉得我每天都要用尽我全力，100%甚至200%，我要回报我的祖国。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黎巴嫩真主党10月29号任命纳伊姆·卡西姆为新任领导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10月29号发表声明称，联黎部队仍驻守在黎南部任务区的所有驻地，并根据局势变化继续开展行动。尽管面临挑战，进出黎巴嫩的补给车队和特遣队轮换仍然照常进行。
总台记者王金燕、徐洪波报道。当地时间10月29号，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军政管理局负责人西涅古波夫称，28号夜间及29号凌晨，哈尔科夫市遭到俄军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11人受伤。目前俄罗斯方面还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俄罗斯联邦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9号清晨，车臣共和国古德尔梅斯一所军校遭无人机袭击起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长征路上的大会师》，今天请听第四集《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的永平会师》，主讲人军史专家董宝存，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长征，大家可能对红军三大主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故事耳熟能详。其实啊，长征中还有一支非常特殊的队伍，那就是诞生于安徽省金寨县的红二十五军。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在陕西省延川县永平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成为最先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
1931年呢，他在金寨县就成立了这个红二十五军。其实啊，红二十五军最早也是我们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但是在32年10月的时候，这个部队其中的一个70-30，一个70-40，就跟随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向川陕这个方向转移了。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先离开鄂豫皖到川陕，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留下了红二十五军的一个师，75师了，75师和皖西的部分的红军重建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坚持到1934年11月11号的时候，这个时候鄂豫皖省委就开了一个常委会，当时决定的是红二十五军向平汉铁路以西的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进行转移。但是在这个11月16号的时候，红二十五军他们当时大概不足3000人，由河南的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着平汉路以西开始了长征，开始了转移。到1935年5月的时候，他们沿着他们预定的路线，经过温公岭啊、紫荆关啊、袁家沟啊等等这些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对他们的两次追剿，建立了当时的鄂豫陕苏区。等于说创建了一块新的苏区。到这个时候，他们这个红二十五军的部队已经发展到了3700多人。就在他们西征建立这个鄂豫陕苏区的这段时间里边，就通过我们的情报机构还有敌人的那些公开的报纸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我们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北会师了，并且呢有北上的迹象，而且敌人的胡宗南的部队有调动的迹象，也证明我们的红军开始继续向北了。这个时候鄂豫皖省委就决定这个红二十五军的主力要策应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然后呢就从鄂豫陕他们这个苏区继续西进和北上。到1935年8月3号的时候，红二十五军就进入了甘肃，他们攻占了两当县城之后又赶快北上了。就在泾川县和拦截他们的国民党军的一个团进行了激战，最后把敌人这个团全部消灭了。但是在战斗中，我们红二十五军的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了。他们在9月初的时候到达了陕甘根据地的保安的附近。
1935年9月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保安县，也就是今天的志丹县永宁山，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得知红二十五军到来的消息后，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发动官兵和当地群众用各种方式欢迎和慰问红二十五军将士。
也就在这几天里，西北工委组织部迅速地发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的名字叫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这个通知要求西北红军主力开往延川县的永平镇和红二十五军会师。而西北军委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呢，刘志丹马上起草了一个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并且号召部队进行欢迎红二十五军的这样一种动员，提出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这是一件大事，革命的力量强了，他们带来了建设红军的经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两军会合以后就要发扬艰苦奋斗、忠诚老实、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有好饭让给老大哥部队先吃，有好房子让给老大哥部队住，调什么给什么，打仗要主动配合，获得战利品要主动相让，不能有本位主义。后来啊，成为我们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同志曾经有一段回忆，刘华清同志说，在向永平镇开进的这个路上，沿途的老百姓夹道欢迎我们，到处能看到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听到欢迎的口号。刘华清同志当时想，西征的路上我们一直是在饥寒交迫中跋涉呀，在生死存亡中拼杀，现在突然出现了这样一种充满亲情的场面，当时他们心头特别的温暖，特别的高兴，就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刘华清同志还说，我真的是想流泪。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延川县永平镇，与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二十五军历时近一年，行程近万里的长征胜利结束。实际上，他们不光是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而且是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创建过根据地、唯一实现作战人数增加的队伍。红二十五军的到来给陕甘根据地带来了大批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极大地提高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之后，红二十五军与当地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并组建红十五军团，先后发起崂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迅速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使陕甘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打下坚实基础。
9月16号，刘志丹同志率领的西北红军的主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赶来永平镇和红二十五军会师，两支红军部队的领导在这里见面了。红二十五军的徐海东同志啊，曾经有一段回忆，他说呀，志丹同志穿着十分朴素，沉静谦虚，他是陕甘苏区的创始人，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深受陕北人民的爱戴和欢迎，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刘。我们会到他真是万分高兴，他也像我们一样正热盼望着毛主席党中央，可是他们也像我们一样根本不知道中央现在确实的消息，就是那个时候啊，这两支部队都和中央没有直接的电讯联系。第二天，中共中央驻西北代表团召开了一个领导干部的重要会议，就叫做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及军队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这个会议决定，第一是成立陕甘晋省委，第二是改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三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这个红十五军团下辖25、26、27军，依次改编为红75师、78师、81师。这个时候，红十五军团气壮满员7000多人。红十五军团的成立啊，大大增强了根据地的武装力量，鼓舞了当地根据地军民的斗志。现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次永平会师它是中国革命史，特别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而且它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次会师增强了我们工农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就在他们在这里会师的时候，毛主席在国民党的报纸上得到了这个消息，就是我们陕北有红军的这样一条消息，并且决定把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永平会师呢，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